中南海出大乱了，你相信吗？连当年一手将习近平推上龙椅，对他有再造之恩的政治伯乐，现在竟然在公开通报入面将习近平这三个字和习思想彻底抹去了。而更加诡异的是，帮习近平稳坐江山的黄岐山，他的大内总管这两日被连根拔起，背后竟然扯出了一桩杭州灵隐寺的亡国惊天占卜秘闻。这个时候习近平已经足足神隐了九日，北京南大门的禁卫军静静变天，控朝蒙年的这场绞肉机大搏杀，究竟是哪个对哪个痛下杀手？今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黑箱。你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2026年6月2号，北京官宣了一条消息，73岁的中共原中央巡视办主任黎晓宏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式落马被查。黎晓宏是黄岐山当年执掌中纪委事的第一打手，在党内被暗中称为八部巡抚。随着黎晓宏的落马，当年追随黄岐山大杀四方，号称老王麾下五虎将的五名核心亲信董宏、田惠宇、周良、范一飞等人已经彻底全军覆没，一个都没剩。这个是一枚精准的掟向政治老人黄岐山大门口的重磅炸弹。当年联手掀起红潮反腐败，在外界看来坚不可摧的习黄体制，为什么就走到今日这一种被赶尽杀绝、恩将仇报的境地？今日我们就结合海外透露出来的最新官场的高度机密内幕，层层爬开这一出红潮绞肉机的大戏。据前内蒙古政府法律顾问对中共官场内幕有极深了解的杜文先生爆料，去年8月份北大河会议结束之后，他和一位来自北京的老朋友聊天，这位老朋友一上来就抛出了一个惊栗的问题：老杜，你有没有听过习近平的亡党亡国心结？杜文当时呆了一下，说听过啊，习近平不是经常说不反腐败就要亡党亡国的吗？老朋友不断地摇头，讲了一个中南海高层小范围流传的真事。原来在习近平上台执政前夕，面对党内江派胡派斗佛割据，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险恶局面，他内心极度焦虑和恐惧。于是习近平曾经秘密前往杭州灵隐寺，求见了一位据讲道行高深的高僧。听讲这位高僧一见到习近平，即刻表现得诚惶诚恐，当场趴起地话：真龙驾临，天地震动。习近平一听，顿觉飘飘然，他即刻请教大卫的国运和破解目前僵局的妙法。不过这位高僧沉思了好耐之后，先至慢慢讲出四个字：亡党亡国。之后无论习近平再怎样追问，高僧只是闭目合十，沉默不语，再亦都不肯多讲一个字。这四个字就好像当头一棒，将习近平吓出了一身冷汗。在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这四个字就好像一块巨石一样，死死地压在他的心底。他怎样亦都想不通，自己身为真龙天子，为什么一上台迎接的就是亡党亡国的宿命？回到北京之后，习近平曾经在自己信任的极小范围内透露了这桩心病。当时坐在旁边的三朝国师王沪宁在低头沉思了一阵之后，突然间露出了献媚的微笑，对习近平引导性地说：主席，其实高僧在你一入门的时候就已经将破解之法交出来，真龙驾临，天地震动，当跪地相迎。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上台必须展现雷霆万钧的绝对权威，令满朝文武跪地臣服，才能够冲破这个死局。习近平听了频频点头，觉得大有道理。接着习近平又皱着眉头问：目前官场盘根错节，地方门阀拥兵自重，怎样才能够做到天地震动，要他们跪低呢？ 这个时候，坐在一边的王岐山冷冷地吐出了一个字，杀。王岐山对习近平说，自乱世需用重典，不杀人是不得的，少杀人亦是不得的，要用你家老爷习仲勋当年的那句名言，要杀他个人心惶惶。现有的官僚体制拖泥带水，根本完不成这个任务。我们需要建立一套真正啱用的，能够凌驾于普通法律之上的巡视制度，快刀落重手，打虎拍鹰，老百姓听着必然一片叫好，我们就杀出一个真龙驾临，杀他一个天地震动，杀他一个海晏河清，杀他一个万国来朝。习近平一听，即刻拍台话：好，老王，你来做。这个就是十八大后那场席卷全中国，将无数官员送入秦城监狱的反腐败大风暴的真实起点。王岐山走马上任中纪委书记，而那个本来已经准备收拾行李退休回家的黎晓宏，被王岐山亲自点将，习近平亲自点头首肯，破格提拔为第一任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黎晓宏在这个位置上做了什么？他将阶段性的运动式的监督夹硬改造变成一张恒常制度化、东西南北全部覆盖的特务监督网络。无论是哪个派系的利益集团，只要巡视组一到，即刻就能够掌握黑材料，然后通过所谓的问责和整顿改革，将中央集权的压力直接传导到官僚的骨髓里面。在王岐山的亲自操作和黎晓宏的卖命狂奔下，习近平的第一任期确实可以说是大杀四方，拘捕了包括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徐才厚在内的无数江派和非习派亲信。但是历史的荒诞和讽刺往往就在你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发生。随着王岐山的权力越来越大，中纪委在老王手上变成了中共党内第一大实权机构。各级官员提到纪委无不闻风丧胆。这个时候，党内的一些退了休的老干部和政敌中间开始流传出另一种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讲法。他们说，当年凌隐寺大和尚嘴里面吐出的那四个字“亡党亡国”，里面的第一个“亡”字根本就不是灭亡的亡，而是王岐山的亡。这句真正的意思是亡党亡国，也就是说王岐山拉帮结派建立起来的这个庞大的纪律检查帝国。王家党才是最终导致红潮崩溃、夺取习近平江山的真正元凶。当年王岐山红到发紫，习近平听到了风声亦都没当真，但今日习近平的执政陷入全面危机，经济暴跌，外交孤立，在这种四面楚歌的境地下，习近平现在对这个王岐山的党亡国的预言基本上处于一种近乎中邪和掌邪的状态。他不单止深信不疑，而且已经彻底上手了。王岐山喜欢拉小圈子，他由当年的建设银行、海南省、北京市一路走过来，培养了无数个精明能干、杀伐果断的金融口和政法口旧下属。习近平不再觉得这帮人是帮他打狗的良犬，而是潜伏在床榻之侧、随时准备取而代之的王党谋反集团。于是董宏被判死刑，田惠宇被判死刑，周亮被捕，范一飞落马，直到今日连老王最核心的大内总管黎晓宏都被绳之以法。这一出荒诞剧彻底戳穿了中共体制自我净化的大话。所谓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讲到底只不过是独裁者过桥抽板、因将受暴的黑帮清洗。一个靠特务权力监督权力的体制，最终只会陷入越反越腐、人人自危的恶性循环。习近平以为杀光了王党就能够保住江山，谁不知这种疯狂的清洗正将红潮最后一点统治根基彻底打烂。 如果说王岐山的旧下属被连根拔起，体现的是独裁者恐惧驱动下的疯狂。这样假庆林的露面就令习近平定于一尊的假象彻底暴露在阳光下。2026年5月28号，河北工业大学的官方网站发布了一条消息，称在5月26号上午，中共政治局原常委、前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北京接见了该校党委书记韩旭、校长王利文一行。贾庆林由2017年5月开始，每隔三年就要在中南海同一地点接见一次河北工业大学的领导，表达一番对母校培养的恩情，顺便在公众面前露面报平安，立一个不忘本的形象。我们对比一下贾庆林2017年、2020年、2023年、2026年四次接见时的官方新闻稿，就会发现2017年5月十九大还未开，习近平还未将核心和定于一尊写在党章，所以贾庆林的讲话非常常规，就是鼓励母校好好搞科研，为国家建设多出力，整篇没有提到习近平的名字，这个很符合当时各派系共治的政治现实。到了三年后的2020年9月，情况大不一样了。当时习近平已经通过修宪取消了任期制，大权独揽。贾庆林在相同的场合发表讲话，新闻稿入面明确指出，学校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作出更大贡献。再过三年的2023年5月，那个是习近平二十大强行三年任后的第一年，他的权势正如日中天。贾庆林接见校领导时，官方报道再次强调，学校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努力实现各项事业高质素发展。大家注意，这两次的表述是一字不差，一模一样，属于雷打不动的政治正确应酬说话。但是偏偏到了今年，也就是2026年5月26号的第四次接见中，诡异的事发生了。在河北工业大学官方网站发布的官方通报里面，贾庆林虽然同样发表了一大堆殷切希望，但过去两次连续出现的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被彻底抹去了。整篇新闻稿由头到尾对习近平这三个字是一个字都没有提。大家在今天这个政治规矩看到比天更大的中共官场，在宣传部门层层把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要审核的正式通报里面，居然能够将当今圣上的名字和思想留了，这个可能吗？这个绝对不是贾庆林老糊涂了，这个不是编辑写错，这个是贾庆林极其隐蔽地向外界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我贾庆林开始公开和习近平拉开距离，进行政治切割了。那贾庆林和习近平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贾庆林可以说是习近平这一世最大、最重要、最无可代替的政治伯乐和恩人。倒退回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习近平在福建福州市委书记的任内一做就是三年，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不喜欢习近平，将他在正厅级的位置上压了三年，连福建省委常委都入不去。直到1993年江派众臣贾庆林担任福建省委书记时，习近平的命运才迎来了惊天的逆转。要知道副部级是中共高级官僚晋升路上最难跨越的一道天堑，过不去。如果过不到，习近平这一世大机会就交代在厅局级回乡养老了。贾庆林一上台，不单止马上将习近平拉入了省委常委，三年后更加是直接扶上了省委副书记、福建省长的宝座。自此习近平的仕途才算真正坐上了火箭。这个还未完，后来在十五大选举中央委员时，由于习近平在地方声誉太差，在候选人得票中排名倒数第一，按照规矩倒数第一就是要被直接淘汰的， 又是贾庆林在江泽民面前力保，硬硬通过政治运作，将习近平塞入了中央候补委员的名册入面。再到后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了隔代接班人的位置争到不可开交，胡锦涛一心想推李克强上位，在这个红潮权力更迭的最关键十字路口，又是贾庆林挺身而出，亲自走到江泽民的病床前，极力举荐习近平，最终在曾庆红的幕后操作下，将习近平确立为红潮储君。甚至在习近平上台前夕，薄熙来图谋政变的惊天危机中，贾庆林亦是常委入面第一个企出来坚决力撑温家宝，要求彻查薄熙来，为习近平扫清了登基前的最后一块绊脚石。可以说没有贾庆林当年的鞍前马后遮风挡雨，根本就不可能有今日坐在龙椅上的习近平。在正常的政治逻辑下，习近平的位置越稳固，对贾庆林这个政治教父就越有利。前几年贾庆林言必称习思想，就是这种利益捆绑的体现。但是到了2026年的今日，连这样一位对习近平有再造之恩、利益深度捆绑的红潮老教父都选择在公开场合抹去不提习近平的名字。古人说落一叶而知秋，贾庆林的闭口不提向全党发出了最清晰的暗示，那个体似定于一尊不可一世的独裁者，在党内高层元老眼里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权威。红潮内部的各派系已经开始在暗中谋划大变局后的退路了。中南海的政治地震从来都不会只是停留在北京的深宅大院里面，它必然会引发地方封疆带来的血腥洗牌。我们只要看看最近这段时间密集发生的地方人事诡异变动，就会发现习近平正在快速失去对重要关口和马仔的控制权。6月3日，中共官方宣布了一项重磅逮捕令，正部级高官、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主席王丽霞正式被捕，罪名是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这位女高官的落马，她的背后牵扯出的狗血与残酷，简直超乎老百姓的想象。根据杜文的爆料，王丽霞在中共高层圈里面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她是现任政治局常委赵乐际以及政治局委员统战部长石泰峰的公用情妇。王丽霞当年在陕西和内蒙古任职期间，先后从事主政陕西的赵乐际和主政内蒙的石泰峰的入幕之宾。但他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大约在2000年到2013年间，他通过经常回陕西富平老家的习近平的亲弟弟习远平，成功搭上了习近平本人。因为有了这层特殊的关系，王丽霞之后在内蒙古平步青云，习近平将他视为安排在地方上的秘密舌子，甚至有传闻说他在20大前夕，习近平密令王丽霞在内蒙古暗中调查和收集团派接班人胡春华的黑材料，作为充当了追击胡春华上位，配合习近平强行废除隔代接班人制度的隐蔽功臣。但就是这样一个曾经被习近平视为自己人、替习近平做污糟事的政治功臣，现在就竟然被直接订入监狱，官方还定调受贿特别巨大。这个说明习近平在党内反对派的施压下已经失去了绝对的掌控力，为了政治妥协只能够牺牲自己的前线马仔，任由政敌将他斩首。地方性更具有指标意义的异常变动发生在湖北和保定。首先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中林被突然调离。王中林是第一夫人彭丽媛的山东帮核心骨干，即使官方宣称他另有任用，但实际上是彭丽媛试图掩指高层权力的运作在党内遇到了联合围剿。接替王中林出任湖北省委书记的关志欧，曾经是中纪委书记李希的秘书长，亦曾经在仕途早期获已故总理李克强的提拔。 他是一个标准的非习家军人物，甚至带有浓厚的李克强派系色彩。比湖北更加令习近平惊出一身冷汗的是北京的南大门、河北保定的政治变天。5月25号，中共官方媒体发出的公告，原张家口市委书记赵文峰接任保定市委书记，而原书记党晓龙被罢免职务，目前去向不明。党晓龙被罢免职务，对习近平的个人安全防线来讲，就等于后院起火。党晓龙是什么人？他是陕西富平人，清华大学毕业。讲白了，他既是习近平的亲信，亦是他的清华校友，他是习家军中最受信任的御林军成员。而保定不单只有北京副都雄安新区，更加是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的驻地，保定就是锁住北京南大门的重要通道。但现在党晓龙突然间去向不明，而接替他的赵文峰，他的履历，他是一个长期在石家庄摸爬滚打的本地技术官僚，他的每一次关键晋升期几乎都和李克强担任总理的十年任期高度重合。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勾占着筹。习近平方圆百里内最信任的军事防线和政治堡垒，竟然被非习家军甚至是被政敌的旧下属接管了。连带着海外最近疯传胡锦涛的仔胡海峰即将结束在民政部的闲职，调任甘肃兰州市委书记，打算杀回他父亲当年的官场大本营。这些人事变动总会在一起，冷酷地戳穿了一个现实。在2026年的夏天，地方上的实权就好像沙一样，由习近平的手指罅入面飞速流逝。当我们将所有的线索穿针引线地连在一起，一幅极其诡异而可怕的红潮末年图景就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由5月26号开始，直到今年6月3号，习近平已经足足9日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露面了。党媒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上，除了零星发几封无关痛痒的贺电回信，或者翻印他过去的旧讲话来维持表面上的存在感之外，看不到任何一幅他现场活动的画面。更加反常的是，本来应该在5月底按惯例召开并公开报道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截至到现在媒体亦只字未提。结合我们前面讲的黄岐山的旧下属黎晓宏被连根拔起，预示着独裁者在王党亡国的给予折磨下，已经彻底走向了疯狂的猜忌和清算，而他的政治伯乐贾庆林决绝抹去习思想，就表明高层政治老人和庞大的官僚体制对这种疯狂的黑帮式教育已经忍耐到极限，开始公开反抗。与此同时，湖北帮的受挫第一情妇王丽霞的被捕，保定亲信同乡党晓龙的莫名去向不明，无一不再表明在中南海的深宫之外，一张针对独裁者权力的巨型大网正趁着他陷入偏执和病态的时刻静静收紧。今年7月底即将召开的北大学会议，以及海外盛传可能提前到7月举行的中共20届五中全会，正在变成习近平执政10几年来最难挨、最凶险，亦都最充满变数的一道生死大关。黎晓宏的落马不会是这场大戏的终点，正正相反，这一把由习近平亲手燃点，试图烧死所有潜在政敌的权斗烈火，在红潮气数将尽的2026年正在风向大转，向着他自己的龙椅疯狂地反扑过来。红潮的权力黑箱入面究竟还会发生什么惊天异变？那把火究竟会不会最终将黄岐山本人送上绞肉机？我们会持续为大家跟进。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华，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